料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维华的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专区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咯。同样的，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到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一起呢在这里传递正确的一个用药观念。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第一次来到节目当中的好朋友，是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产业行销委员会的主委王克勤药师呢，来到空中和大家分享营养与癌症治疗的一个关系。克勤药师早安。
伟华早，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我是克勤。
是，你好，第一次会很紧张吗？
非常紧张，我很怕今天讲话那个吃螺丝讲不清楚。
不会不会，伟华也经常在吃螺丝，这边转都转不出来。不过没关系，我们把重要的观念带给大家哦。
我们这次又要分享我们的营养跟癌症的一个关系。其实癌症的主题呢，在我们的用药安全的系列谈过好几次了。
对，因为想说之前有听过伟华跟就是各个来宾各个药师去讨论，然后去做分享的一些议题，我觉得其实对应该对一般的就是民众啊听众来讲的话，其实都是非常有用的一个讯息。所以今天也想说，搭伟华这个便车来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可能癌症照护它可能营养的一些有关于营养的一个部分。
是，其实营养的部分真的很重要。而且呢，其实说到癌症的话，我们现在一直在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不要听到癌症就非常的害怕。癌症并不等于死亡，但是它又偏偏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十大死因的部分，一直以来都蝉联第一位，对不 对,
对, 对, 对？
我们真的是不能够轻忽。有的时候轻忽是因为说，的确我们在一个抗癌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些些的对于癌症的治疗，我们可能失望了，对不对？或者是呢，我们有一些些没有按照正规的一个治疗，我们听信很多的一个偏方，甚至呢，就是我们在吃不下的时候，其实癌症的病人，我们发现他是瘦得非常的快哦。
对 对, 对，
这其实也会影响到这个癌症在治疗过程当中的一个疗效，对不对？
是，没有错。因为像现在的癌症病患来讲的话，其实他有应该是说对。癌症病患来讲最常见到的一个状况就是像是食欲不振。那其实食欲不振最常看到就是比如说他没有胃口，那病人的胃口变差啊，或者说他才吃一点点，然后他就觉得有饱足感，然后甚至他因为一些放疗或者是说一些化疗的疗程中，那他可能对于味觉的一些改变，那可能对于食物的偏好都有一些不同的感受。那随之而来的就变成说他因为吃不下嘛，那体重就减轻，那体重减轻之后就对患者后续的一个治疗来讲，其实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负担。
不过你知道吗，克勤，对于这个经历过癌症这样子的一个病痛的朋友来说，有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控制。
对,
对，你知道吗？其实像伟华自己的话，就是陪伴过癌症的一个病人，像自己的爸爸、自己的阿姨，我都陪伴过。那现在我的自己的好朋友，他也在抗癌的路上，而继续在努力当中。其实他们面临到最大的问题，真的到后来他们会吃不下，然后呢，或者是他们想吃的时候，就告诉我说叫我去买什么给他们吃。
是，
那我买上来之后，他们竟然告诉我说没有味道。
就是可能真的，对，他可能味觉会改变，
对，就要跟我说没味道，或者是说他就想要吃重口味的，对，已经买重口味给他，他就说怎么那么淡，
对，
他就会不想吃了，
是因为他就真的是因为接受治疗的关系，然后造成他味觉改变。那其实这样的比例其实是非常高的，大家都觉得说好像有的人觉得说应该都 OK 啊，可以，他只要有吃就好了。其实这对病患来讲的一般，因为我们可能不是病患本身啊，本人，所以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就是真的是
理解他为什么
理解他为什么会吃不下，就是一点点啊，吃一下就好啦，就是这没有很多啊，可能多吃一口饭就好了。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是因为病患吃太少才变成才变瘦的，
对。
可是其实不然，就是因为这个癌症的本身还有治疗的本身，它都会造成病患的一个体力持续的一个消耗。那这个部分其实是比例是非常高的，像相关的一些研究其实都可以看到，就是 初期的癌症病患，他其实大概有就是将近四成的病患，他是会有体重减轻的。那在晚期的病患的话，将近有八成。
所以体重减轻在晚期的部分，几乎它都会发生，对不对？
几乎都会发生，而且比例非常的高，尤其是在一些消化道的一些癌症，像是胃癌啊、胰脏癌啊、大肠直肠癌，这些都是非常好发性非常高的一些疾病，这样子。
哦，怪不得伟华前两个礼拜去看罹患大肠癌末期的朋友，他之前是上百公斤哦。对，那短短的大概就是三个月左右，他瘦的非常的多。
对，因为像现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会说如何去评估病患到底体重减轻这件事情到底是是我们该注意的时候。通常来说的话，其实只要像我们之前都会想，很多人会想要减重。就是一般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平常就是好像吃太多，我们想要减重，我们就想说啊，一个月希望可以瘦个一两公斤啊，这样子以这样的为目标。但其实像癌症病患来讲的话，他们在瘦下来的时候，其实他的速度会比这个更快。那这个快其实是会让大家都非常担心的。所以如果说像通常一周只要大于就是2%，或是说一个月大于5%的体重的减轻的话，其实都要特别注意。这样讲可能大家比较没有感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比如说一个50公斤的一个正常人来讲的话，他其实他的体重只要少了两三公斤的话，他的体重就是少了5%了。
就是50公斤一个礼拜，他少了5公斤的话，三公斤
的话，他其实就少了5%了。
这样就算是危险了，对不对？
就是特别要注意到，因为代表他的那个体重减轻的那个速度是非常快的。那通常只要是三个月内，他的体重少5%左右的话，其实都要特别注意，都需要跟你的医疗照护人员，比如说是医师、药师、营养师，特别去讨论这件事情，因为他代表说他可能是一个警讯，而且大家都会想说，现在大家会去测指数，比如说啊，我会去测 CA199 啊、CA125啊等等这些癌症指数，其实体重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预后的指标，如果说这个体重减轻，或者说它的体重减少的非常多，它其实就是一个不好的预后指标。
哇，这个课程是一般的朋友们比较不太知道的，体重原来也是个指标哦。
对，所以其实我们会鼓励就是病人，癌症病人，或者说他的家属，就是希望他可以每天测体重，然后甚至是有的人会比较讲究一点，他会量腰围，他会看是不是腰围减少了，或者说体重减轻了，因为如果说他一个礼拜体重真的掉个一两公斤，其实这个感觉是蛮多的，正常人我们都会觉得很开心，
对，终于一个礼拜慢慢瘦下来了，
而且
一个礼拜掉一两公斤算是非常快速的耶。
对，但是其实对于就是癌症病人来讲的话，体重减轻反而是不好的，
会影响到他治疗，对不对？
对，这是的确会影响到的，因为病人他有充足的体重的话，他才有可能去，因为如果体重减轻，他可能会造成几个问题，比如说像是他如果是手术，他可能会他伤口不易愈合，而且他身体会比较虚弱，容易疲倦，甚至他的活动力会比较差，那如果他是本身要准备要就是要再度的手术的话，他因为他体重减轻，他的免疫力变得比较不好，他后续感染的机会都可能变得比较多，他的住院天数就会变得比较长，所以他对他整个就是生活品质来讲的话，其实都是比较差的。
是，所以柯瑾除了手术的伤口愈合不是那么的理想之外哦，也会影响到他后续的不管是化疗或放疗的疗程吗？我记得在做化学治疗的时候，都会测什么你的红血球什么指数够不够，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所以他体重也是算他的指标之一吗？
的确是因为一般我们在接受化疗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固定的疗程。那我们可能会在接受化疗的前一个礼拜，我们就或是说几天之前，我们先去确定一下我们的，比如说白血球、红血球，
对对对，
然后血中球蛋白的等等的一些相关的指数是不是合于标准，然后是可以接受化学治疗的。因为化学治疗它本身就是比较广泛性的，就是会杀死一些细胞嘛。那它其实没有去分好的或坏的，那我们当然是想要杀死坏的，但是如果当我们好的细胞也太少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担心对于病人的抵抗力、免疫力是下降的。那如果体重减轻的太多的时候，因为化学我们在药物使用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算剂量。那这个剂量的话是根据病人的体重，或者说他的一个就是 BSA， 就是根据他的病人本身这个人去做计算的。那体重就是一个 指标。嗯，但如果他体重减轻的非常的多的时候，其他的那个剂量会是稍微会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当然都希望说，当本身病患在罹癌的时候，他有一个固定的体重，
是，
他就我们就知道他的一个体重，假设是60公斤好了，所以我们的整个疗程化学的药物都是用他的60公斤去做计算的。
哦，
那如果说他其实减轻的体重减轻的非常多，通常都不会是减少的，通常都不会是肿瘤细胞，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有效的杀死肿瘤细胞，又不会对病人造成太大的负担，所以我们都会鼓励病人就是要维持一个良好的体重。
是是，哎，这课程这有点像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常听到就是，的确啦，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治疗，它像化疗的话，它可能杀死的是好的细胞跟不好的细胞，
是
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一些的筛选嘛，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希望我们的那个细，我们的兵多一点点，不管是好的兵，对不对？或者是坏，就是那个你的对抗战斗力好的，或者战斗力比较弱的，我们都希望多一点点，
是
让他去那个杀死，
对，
就对不对？
对，没错，所以维持病人的。维持体重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因为它就可以增加，让病人可以接受足量的，比如说刚才所说的维持那个接受足量的治疗、化疗、放疗，然后而且可以完成预定的疗程。因为比如病人体重掉得太快，他可能没有办法负担，因为他容易疲倦，他就没有办法去负担就是化疗的一些相关的副作用，或者说相关的一些这个疗程所遭受到的一些状况，这样子。
是是，所以课程我们再回头去带听众朋友去做一个整理哦。如果说到我们的因为罹癌之后体重减轻的一个问题的话，这是因为说第一个就是你食欲不振的关系，还是因为你在做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影响到了一个食欲，还是因为治疗的过程当中你它的一个副作用，它就会有体重减轻的问题？
是因为其实这个会这会有点病人通常癌症病人如果体重减轻的话，他其实我们可以大致想象就是它有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因为它的营养摄入的部分变少了，因为比如说他可能是头颈癌的病人，他可能口腔的部分或头颈癌的头颈部的地方接受那个电疗，那它会造成部位的疼痛，或是像刚才就是伟华所说的，就是它可能造成味觉的改变，它吃不下去了，
对，
它就不想吃了，所以它的 input 就变少了，体内吸收的东西就变少了，
进去的少嘛，
对，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代谢改变了，因为病人的代谢其实它看起来跟它就是像生病了，可是它的代谢并不是减少的，它代谢是变得增加的，因为其实癌细胞它就是不好意思，
活跃吗？
癌细胞是一个很可恶的细胞，它其实会就是它也会想要就是让它自己逐渐的成长，然后壮大自己，
对对，
所以它就会去分泌一些特殊的一些化学物质，去分解就是可能肌肉啊，就是脂肪啊，让他们提供更多的能量，给癌细胞自己，所以它会增加就是病人他体内的一个代谢量的提高，所以它的消耗量变多了。这时候他补充的又变少，所以就会感觉到病人是不断的在自己消耗自己的体内的一些肌肉或脂肪组织。
是是，你知道吗？以前那个我们的长辈朋友，像伟华的妈妈的话，他们或许医学的观念不是那么的足够，但是他们用那个判定的标准，就是突然很快速的瘦下来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的那个朋友是怪怪的，怎么突然变很瘦？是不是生病了？他们就会往这个地方去思考。
的确的确，像有很多一些癌症的确不容易发生的，不容易发现的，像是一些胃肠道疾病，像胰脏癌，胰脏癌其实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发生的一个疾病，有时候会发现到突然他可能变瘦，然后或者是说就是面色就是变黄，然后或者是说可能有黄疸的一些现象，然后说一些排便造成一些不正常的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到说，是不是身体有一些不正常的警讯出现的，所以其实量体重是真的对大家来讲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然后也是一个可以观测自己体内身体的一个变化，即使是一般健康的朋友的话，其实我们也会鼓励，就是我们药师也会鼓励病人，就是鼓励一般的 朋友就是可以多量测自己的体重，多了解自己身体的变化，这样子。
是是，所以客气，我们也可以说，就是如果一个礼拜的体重你并没有刻意的减肥，或者是你刻意的吃比较少，那如果一次就降到一两公斤，甚至三公斤的话，我们空中的好朋友，我们自己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身体是不是哪些的部位发生了问题，是不是这样子的建议？
对，可能就是像是比如说一个月，可能体重真的会。像我们一般，即使我们是正常的减重的话，其实我们都会说，大概一个月建议比较合理的、比较健康的都是两公斤。
一个月齁，
对，
不是一个礼拜哦。
不是，对，所以如果你一个月超过这样的一个体重的话，其实都是要特别注意的。
是是。那我们如果真的发生了像是体重减轻，好，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你药师的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体重减轻，当然我们尤其是在癌症病患的部分的话，我们一定要特别去注意。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可能三个月内的体重超过了5%，所以你可能少了两公斤、三公斤，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是正常体态的话，就是你可能少两公斤、三公斤，可能就要特别跟你的医师，或者说就是药师、营养师去做一个讨论。那这通常有几个可以去改善的，第一个就是营养的改善，就是营养食物，就是要确定你要吃对食物，然后或者是说你要去了解说，哎，你这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因为接受一些特别的治疗，那这个本身会影响胃口的部分，对。那接下来就是如果真的是需要到用药的时候，那这时候就来考虑到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合适的药品，合适的药物，
就是提供食欲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讲简单一点，大家就说啊，就是没有胃口嘛，那我们就是增加胃口，增加食欲。所以有时候有的人就想说，有些什么开脾健胃的药啊，或者什么药，大家就是坊间上市面上其实非常多。对，那其实目前在临床上呢，最主要的其实还是大概是两类的药品，是比较这个科学证据是比较充足的，然后而且医师在使用上也是比较建议的。
就是你说提高食欲的吗？
对，提高食欲或者是提高体重。那最常见的话，其实像是比较大家比较印象，观众比较可能比较耳熟能详的，可能会像是类固醇。
是食用的类固醇。
类固醇，对 对，就是一般药物的那个类固醇。
是因为我们上周谈的是外用的类固醇，对
对。那大家都会说，类固醇的缺点就是会造成就是水牛肩、月亮脸啊，然后体重上升
啊，
对。它就是因为有它的一个副作用的关系，然后会让它就是好像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可以减少它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其实都叫做二病子啊，就是类固醇其实可以针对就是二病子，就是做一个改善。
是，
但其实
它真的会增加体重吗？还是那个看起来虚虚的？
它其实最主要的话，它还是增加食欲的部分。
类固醇是食欲的部分，
它是会增加改善病人的食欲。对，因为其实我们如果增加体重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刚才所说的一个类固醇，然后还有就是类雌激素。有点类似像女生的那个雌激素的一个成分，
这就是荷尔蒙吗？
类似它的化学结构长得很像哦。对，那所以我们都会说它是类雌激素，那黄体激素类的一个药物这样子。对，那它的学名的话就是 Mercaptan Acid。那它平常在治疗的话，它是可以帮助病人改善食欲，而且可以增加体重的。
是，所以我们的癌症的病人如果有发生体重减轻的事情的时候，不能够轻忽，因为它影响到整个的后续的一个疗程，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跟医师做一下讨论，好，医师也会配合营养师跟药师的部分嘛，对不对？是不是开立什么样的一个药物，对不
对？
对，
因为像刚才讲的，比如说类固醇，当然它就觉得我们都觉得说，可以食欲改善，然后体重增加，可是它其实会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会造成免疫力的下降，然后所以它其实是不能长期使用的，那如果针对癌症病患来讲的话，它也许不是一个就是最好的选择，这可能要看当下的一个状况。那另外一个像是黄体激素类的一个药物的话，它其实就会它是可以增加体重的，而且它可能在病患服用到一个月到三个月，它是有办法增加病患的就是肌肉组织。
真的哦？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正常人也知道嘛，就是正常也会讲，我们希望增加的是肌肉组织，不是脂肪组织。
对，而且你知道吗？有在治疗癌症的朋友们，我因为我自己照顾过的关系，我们知道他后来体力不够。
对，
其实脚我必须要说，脚的肌耐力那些都不够，
都是会受到影响。
对，然后容易跌倒，所以我们都会跟在旁边，或者是请他行走的时候一定要扶着那个栏杆。
是，
对，
因为癌症就是刚才想说的，癌症细胞它会分泌一些特殊的化学物质，它就会去让那个肌肉组织去分解， 然后产生更多的能量。
嗯，
对，那然后再加上就是病人可能本身没有做其他的过多的运动或劳动的话，嗯嗯嗯，那它其实会造成它肌肉不断的萎缩。
对
对，那其实这都是需要如果有服以一些药物来做治疗的话，
嗯，
其实对病人的生活品质是有帮助的。
是是，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啦，不要今天听到节目说哦，你要体重减轻后，我们要吃类固醇或者是黄体那什么激素类的一个药物吼，自己去买，不是这样
哦。不行不行不行，因为这都是处方药。
哦，处方药吼。
对对对对，这其实都是要跟，就是如果听众朋友说就是癌症病患或者说家属可能听到觉得说哎，好像这样对治疗很有效，
嗯，
但他其实跟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送补品，
嗯 嗯
尤其是在医院病房的时候，其实都会看到每个人桌上几乎都有什么
健康食品，很多
健康食品啊，牛奶类的啦，
对对对对对，
什么鸡精类的，还是什么燕窝类的，
嗯，
很多，
对，
因为大家都怕说啊，其实就可以知道说大家其实对营养是非常注重的，
是，
可是有时候就是要用对地方，如果他真的是体重下降的过多，嗯，已经是算是癌症二病值的这样的状况的时候，那就是可能要服以药物，
嗯，
那这样的药物还是要跟你的医护人员医疗人员来做讨论，
嗯，
就是要由医生来判断确定说，欸，这样的治疗对病人是有帮助的时候，
嗯，
我们再来用。
是是，那柯琴，你刚刚提到一个专有名词，什么癌症二病值是什么意思啊？哦，就这些不好的状况都叫二病值吗？
对，应该是说，癌症二病值的话，就是像我刚才我们所说的，它其实像这几年来，其实有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定义，就是，
嗯，
第一个就是在六个月内，可能体重减轻超过了5%，
嗯，
就像刚才讲的，比如说他是50公斤的病人，他少了2.5公斤、
嗯，
那它其实就是超过5%。
是。
那第二个是 BMI 小于20的，
嗯
，BMI 小于20的病人本来就比较瘦小了，
嗯，
那如果他的体重是就是减轻超过2%以外以上的话，其实他就算是癌症二病值的病患，
哦，
就是符合，就是他算是一种，就是我们看起来都觉得他外形变瘦，
哦，
体重减轻，可是其实这个已经算是一种疾病的定义了。
所以这个癌症二病值基本上就是以体重来做个指标嘛？
对，對，哦，所以其实很简单。
哦，
病患当然，当然不是叫病患自己做医生啊，
嗯，自己判断说，哦，我是不是二病值，
欸，我是或我不是？其实，但是我们会鼓励病人自己量体重。
嗯，
那如果你发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提早警觉到就是哎，欸，体重减轻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嗯，你就可以跟你的医师做讨论，
嗯，
或说告知医生，那让医生决定说，欸，是不是需要用到药物，还是说，欸，搞不好有的医生会建议说，
嗯，
啊，那你现在可能适合吃什么样的类的食物，
是，
搞不好就会对你有帮助了，
是，
这是需要做调整的。
是，这是我们每次在谈到一些的，癌症，有一些的病症的时候，或者是后续的一些治疗的时候呢，比较没有提到的，就体重减轻的一个指标哦。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课程药师的分享当中，带朋友们来注意跟关心的就是体重减轻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不能够轻忽的，
对
不 对？所以药师在癌症的治疗的部分呢，其实担任的角色是什么呢？就是提供这些其实哪些的药物可以做调整的时候要遵循你们的一些的意见吗？嗯，
应该是说就是可以在就是今天也是借由就是来伟华的节目，
嗯，
就是这个机会能够希望提供给各位病患就是对于癌症，嗯，治疗这件事情，其实第一个最重要就是提醒大家说维持体重是很重要的，
嗯嗯嗯，
然后如果说体重下降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预后因子，
嗯，
那就是当然有发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要跟你的医护人员做讨论。那第二个就是刚才伟华提到的就是药物改善的部分，那药师的角色，
嗯，
其实我们都希望说癌症病患在治疗的时候能够更注重的是自己的生活，嗯，当然大家都想要的是生命的延续，
嗯，
就是能够生命是能够延长的，
嗯，
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质，
嗯，
那其实药师在这个过程中，嗯，当然他会有一些用药的指导，
嗯，
那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就是如何在生活品质改善的部分，
嗯，
跟病人一起走过这一段路，比如说他可能需要体重改善的一些建议，
嗯，
那不论是药物或是说一些营养补充品或是健康食品的部分，嗯，其实药师都可以给予一个比较合适的建议。
是是，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治疗一些的慢性的疾病或是在癌症的时候，我觉得柯琴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呢，我们不只是一个生命的延续，而是一个你如何维持你原有的一个生活的品质，也是现在正在做一些的努力的，对不对？
是，没有错。
嗯，好，柯琴，我还可不可以问个题外话？
是，
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哦，因为我都会关注影剧新闻哈，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类固醇不是会变胖嘛？
对对对，
对不对？说真的会变胖哦。其实最近那个林志玲不是有那个新闻嘛？她就是 体重，人家看起来以为说是好像体重变胖了，就以为她怀孕了。
是是是，
对呀、啊。然后呢，她就说没有，是因为她最近在吃那个抗生素。
是，
所以抗生素治疗她也会变胖吗？
抗生素一般来讲的话，比较不会，
不会、哦，
比较不会。对，那但是可能因为
某些
可能其他的因素影响，或者是什么的。对对对，通常抗生素是不会啦。
好，这怎么有点八卦、啊？因为我。對對對，你可以搜寻一下，我自己那时候看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也听到，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提到因为在服用抗生素的关系，所以体重会就是看起来比较臃肿的一个关系，其实事实上真的不会哈。
通常来讲是不会的啦。
对，要不然我们印象中真的是服用类固醇哈，就肉肉的啊，什么肩膀就是那个肿肿的啊什么的。
对，而且那是要长期服用下面才会可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副作用的产生。
嗯哼哼，
对对对对。
好，所以其实没有要挖人家的八卦，只是说就是。有一些用药的正确的观念还是要带给大家哈，虽然我们不是专业的人员，至少我们要有那个正确的观念嘛，
是没错。
对不对？好啦，我们最后两分钟，克勤对于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哦，在你自己的经验当中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们呢？
我觉得我大概总结一下，就其实刚才有提到的嘛，就是体重这件事情其实对大家平常日常生活来讲非常简单就可以碰到这件事情。那所以其实可以很简单的可以来做一个预印、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那对于癌症病患的话，其实我也是多鼓励大家，就是一定要多跟自己的医护人员做一些充足的讨论。
是。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是服以药物来改善就是癌症恶病值。那第三个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如果就是您真的是不幸罹癌了、其实一定要保持就是一个身心开朗的状况。就是要保持正面去面正向的心情去面对这件事情，那由身体的内心的层面的努力就是发挥出来这样子，那相信大家在抗癌的过程都可以更加的平安顺利。
没错，其实有的时候你知道吗，都是癌症的病人自己先放弃了，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医疗的人员也很无，也没有办法把最好的一个治疗带到你的身边，对不对？希望你们能够配合，千万不要放弃啦。
没错没错。
其实另外就是如果有任何的用药的方面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呢，我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当然跟你的医护人员做一些的一个讨论，那如果刚好不方便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善用我们的一个社区药局的一个功能。
没错，
对不对？
可以跟各位药师做一个咨询，或者做一个就是咨询咨商啊或讨论这样子。
对，没错。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产业行销委员会我们的主委王克勤药师在空中的分享。记得空中的好朋友们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呢，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克勤药师，谢谢你。
谢谢伟华，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第一次还好了，不会紧张啦，
还可以还可以
好，谢谢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